从关于形象和样式的词汇这角度思想我们的职分，是作为真上帝的形象之后，让我们转来看耶稣是我们完美的榜样。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，耶稣是在这世界上曾经生活过的唯一完全的人，他完全无罪，在他所有人的属性方面彻底完美，而且作为弥赛亚或基督，他也是统管上帝国度的人类君王。当然在他里面有上帝特别的同在，远超任何其他人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。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想象上帝的形象，我们都必须看耶稣，他是这形象当有的完美楷模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4到5节写道，此等不信之人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上帝的像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保罗在这一段以一种方式指出耶稣是上帝的形象，把他与任何其他人分别开来。首先保罗把上帝的形象与耶稣作为上帝而有的上帝的荣耀联系起来，第二他凸显了耶稣身为人是主或君王的职分。耶稣作为上帝完全的形象，用一种仅仅是受造之人无法做到的方式彰显出上帝的荣耀。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9节教导说，上帝完完全全地住在基督里，没有任何保留，以至于在基督里上帝每一样属性都存在和彰显出来。结果就是当耶稣显出他的荣耀，这通常被看为是大光，他是有形呈现出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但他荣耀的彰显要比这深入得多。上帝的荣耀也包括像他固有的价值，他的名望以及他接受赞美这样的事，所有这一切也适用于在基督里的上帝。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1章3节所说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。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9节亲自说的那样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保罗也说，因为耶稣是主，所以他是上帝理想的形象。主这词指的是这事实，就是耶稣是王，完全行使上帝在创造界之上的统治。在创世纪1章26到28节，全人类作为上帝的副摄政或附庸王都被赋予这任务，但耶稣作为在蒙救赎的人类之上掌权的君王，作为毫无瑕疵遵守上帝律法的那一位，他是完美履行了这职分。请听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13到18节是如何描写耶稣作为上帝的形象拥有的荣耀和王权。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耶稣是上帝的形象，因他在每一个领域都至高无上，他是他自己国度的君王，他是首生的，在创造界之上，这就是说他对创造界有完全的继承权，他是所有其他权柄的创造者，这意味着他自己的权柄比他们的都要大。他是教会的元首或治理者，他有作为首先从死里复活得荣耀之人的荣耀。在所有这些方面，耶稣是完美呈现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，是上帝的王权和权柄通过一个人表明出来，该具有怎样的完美榜样。
Yesus adalah gambar Allah yang.
耶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。
Jesus.
耶稣是第二个亚当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看到，他是那末后的亚当，就是上帝的大能。上帝异乎寻常的大能， 在耶稣的完全上彰显，因他成为人却没有犯罪。他成为一个人，不是从罪中生的。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1:19-20，我们就看到耶稣的灵魂并不是来自约瑟或玛利亚，或出于亚当的谱系，而是来自圣灵。因此他的生命是从里到外完全的生命，他的圣洁是从里面到外的圣洁，即使他披戴人的血肉之体也是如此。耶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，因他没有堕落犯罪，尽管他身为人感到软弱，希伯来书4:15，但他并没有犯罪，他并没有用思想犯罪，没有用言语犯罪，没有用行为犯罪。贯穿一生，直到他完成了作为主的人在这世上的任务，他并没有犯罪。这是上帝完全的形象，这是耶稣基督做出的完全生命的榜样。
没有其他人能像耶稣那样完美的代表上帝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仍是上帝完整的形象，不像亚述人相信的仅仅是影子。我们仍代表他治理，行使他的旨意，反映出他的荣耀。我们做这些事不如耶稣做得好，虽然如此，我们仍在做这些事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:7能这样说的原因。男人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讨论了表达形象和样式的词汇，聚焦耶稣是上帝最完美的形象，以此讨论了我们作为真上帝的形象的职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的权柄。圣经指出，人类是上帝的形象时，是把我们形象的角色与我们被授予在这地之上的权柄联系起来，这完全与古近东的观念一致。就是因为君王代表众神治理，就是他们众神卓越的形象。但是圣经把这权柄和职分扩展给其他人，不仅仅只是君王才有，所有人类，男女老少，君王和平民，都是上帝附设镇或奴仆君王，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。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类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们一旦受造他就赋予我们的角色。请再来听创世纪1:27-28是怎样说的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这段经文表明，我们从上帝领受的权柄至少有三方面。我们得到授权，要用上帝的形象充满全地，管理全地的受造物，并且制服地球本身。我们加增人数充满这地，因此我们在全世界复制他活的形象，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也应该在世界全部地方生活。我们去到哪里都带着上帝代表的同在，建立人类的文化。我们用不同方法管理全地的受造物，包括驯服他们，管理他们的栖息地，保护他们免受虐待。我们通过像农业以及有智慧做地球自然资源管家的工作，把地球从旷野变成一座美丽支持生命的园子，以此制服地球本身。事实上，我们在创世纪1:2看到总体观念，就是人类要扩展伊甸园的边界，直到整个星球都变成一个适合上帝居住的所在。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上帝特别的同在充满全地，正如这同在在一开始完全充满伊甸园那样。我们作为上帝形象的角色或职分，把全人类提升到君王的地位。 上帝已经安排我们去完成，在全地实施他统治的任务，这职分赋予我们极大的尊严。我们都是君王和王后，我们应当按着合宜的尊重和喜爱彼此对待。
创世纪第一章清楚表明，亚当和夏娃就是人类，是按上帝的形象，按他的样式受造。虽然当中的意思是多方面的，但这观念肯定是牢牢印在创世纪第一章。在创世纪第五章也多少加以阐述，就是对亚当和夏娃而言，按上帝的形象受造，部分的意思就是他们受造是做他的儿女。人类与上帝有特别的关系，是他的儿女，这是异乎寻常的特权，这高于其他受造界的崇高身份，极其尊贵。我们是上帝皇家的王子与公主，这既是何等的责任，也是何等极大和非比寻常尊贵和特权的地位。
在认识到我们作为上帝的奴仆君王得到尊贵荣耀的同时，我们需要记住，上帝仍是在我们之上拥有伟大权柄，我们仍然需要在一切事上向他交账。他是创造主，我们是他创造的人，他是上帝，我们不是。我们拥有权柄，这只是因为他把这权柄赋予我们，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敬畏和谦卑行使委派给我们的权柄。
It is important that we understand what it is to b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.
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是什么意思。按上帝的形象受造，实际上就是我们按上帝的样式受造。我们有权柄，除了这权柄，我们也是代表上帝，我们是要负责任的代理人。我们不光与上帝有关系，同时也与我们的邻舍有关系。我们需要服从上帝的统治，就是我们应当努力按照上帝计划的旨意生活。但是我们已经犯罪得罪了上帝，我们需要重建这种破裂的关系，所以顺服上帝的统治。这意味着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将能在社会中反映出上帝。
我们治理这地，这总要服从我们伟大上帝和君王的旨意，因此作为他的形象，按我们的职分，我们绝不可企图把我们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当中，我们而是应当努力工作，确保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应当如此工作，以至于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